亲爱的主耶稣，我要向你献上我感恩的祭，我要向你献上嘴唇的佳果。谢谢你让我活在你的恩典中，让我活在你的保守里。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让我们因你的名聚在一起，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把圣灵的膏油，你圣神的活水，圣神的油膏抹了我们每一位。谢谢你让我们活着能够成为你祭坛上馨香的活祭。有了你，我们的心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满足，充满了平安。主耶稣，你赐给我的是我们眼所未见，耳所未闻，我们心中所不曾想象到的丰盛。主耶稣，我们对你的国度认识的太少，求你启示我们，让我们对你的国充满了真知灼见。是的，主耶稣，愿你的国降临，降在我们中，你的旨意就在我们中畅行无阻，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当我们同心同意的向你献上感恩，献上祈求，你教会你子女们奉你的名所捆绑的，在天上就要被捆绑；奉你的名所释放的，在天上就要被释放。主耶稣，你释放你在世的教会兴起，向新耶路撒冷兴起。是的，主耶稣，求你兴起你的教会，求你兴起你教会中的得胜者，求你装备我们。主耶稣，你要在末后的世代兴起你得胜的军旅，亚威的军旅，上主的军旅。主耶稣，我们都在这里，求你炼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在对你的感恩中，事事感谢，不断祈祷，常常欢乐，成为你喜乐的见证人。你就将你见证的话放在你见证人的口中，见证人的生命里，在你圣神的富有中，兴高采烈，放心大胆地为你的真道作证。我这样恳切地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伯多禄前书第二章，伯多禄前书第二章第三节。主是何等的甘宜，我们的主是何等何等的美好，何等何等的甘宜甜美，是我们可以尝到这一份甘宜，尝到这一份甜美。当我们碰触了他，接近了他，亲近上主为我们是多么的美好。第四节，你们接近了他，即接近了那为人摒弃但为天主所精选所尊重的活死。有人摒弃，他们无知又固执，我们却能够顺服感恩喜乐的接受主耶稣。这是天主所精选所尊重的活死，你们也就成了活死，建成一座 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众月贴主的属神的祭品，因耶稣的名献上感恩，献上纯舌的家果。这是主给我们活的生命而有的这生命的美好，美好的见证。在马窦福音22章，主耶稣说，我们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教会不是死人的教会，而是活人的教会。主的教会是活的，因为主是活的，不是死气沉沉的，主要兴起。而这一个主的真实丰盛，我们可以碰到，可以尝到。有位弟兄，他来到了主的筵席里，多年前他碰到这活死，他就活过来了，他的眼也开了，他体会到为什么过去我的信仰是这样的，有一点点低沉，有一点点不能说死气沉沉，可是也是那个样子。那我现在活过来了，我也愿意，我认识的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活过来，他的生命就活了起来，他的家就活了起来，他的生命因为有活人的天主使他活着，活着的人才能见证。他是活着要在这里做活的见证，就是洪正弟兄。我们鼓掌欢迎张洪正弟兄来见证，就在他生命中这活人的天主使他活得多么好。
感谢主恩待我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自己在生命中一些的学习。那苏大哥所介绍的都很客气齁，其实不是有一点死气沉沉，这其实是真的是死的生命齁，从死的生命参加了讲习会能够重生得救活过来齁。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几节圣经。在路加福音24章26节这边讲着说，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墨西亚，主耶稣告诉主耶稣告诉那两个往厄马忤的门徒说，墨西亚必须进有苦难才能进入这个荣耀里，先有苦难再进入荣耀。那若望福音14章12节说，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业。主耶稣所做的事业有的很多是治病、奇迹、赶鬼，这些很多的很美好的事情，宣讲福音，但是也包含了刚刚讲的说有苦难，有这些苦难，主耶稣他会经历，那跟随他的人也会经历这些苦难。在腓立伯书3章10节这里讲到说，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保禄中途要我们也是能够跟随基督，参与主耶稣有的苦难。那主耶稣有的苦难在马窦福音24章这边也告诉我们了，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社会上的问题，有天灾的问题，那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是必须而且一定会经历要在我们身上的。问题是说我们对于这些经历我们该怎么样去看待，怎么样去面对。那个自从我重生得救之后，我在主内有一些学习，那特别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到说，诶，看到了一些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从美国的一些新闻开始的。那时候美国正在选举， 那选举的时候就会有提到说，哎，这位总统的候选人他是反堕胎的，他是反同性恋的，他是尊重生命的，尊重自由的。那有的总统候选人是这个样子的时候，那就显示出来说，诶，当时的局势状况是另外一种样子。那时候局势是什么样子？就是，诶，堕胎，在美国堕胎，政府可以出钱帮你堕胎，哦，这个孩子变性可以不经过家长同意，在学校里面辅导室就可以辅导你，然后帮助你堕胎，不用让家长知道，诶，政府也出钱。就是说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国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很难想象说在这台湾可能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开始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体验到说，诶，有一种不一样的势力在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征战，他们的百姓人民所要面对的事情。那在2015年，美国他大法官释宪，同性婚姻哦是不该被应该是被接纳的哈，哦，就是说不该拒绝他们。那时候这个风气两年之后也到了台湾，那个台湾的我们的国民所得没有很快的追上美国，但是这个在这个法律上面，诶，很快的一下子两年就追上了，而且成为亚洲第一个。那个时候我开始体验到，就是说以前我们不太去注意到这些事情，但是到这些事情一下子突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错愕。那个时候之前在新闻的末端有一些花絮，新闻的花絮就会报道一些哪一个国家同性恋的游行，好，就是说在新闻的末端的时候他就报道一个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就开始也是无形当中慢慢的让我们去听去接受了。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当我们跟他提到台湾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这些问题的时候，诶，青年们孩子们的感觉看法跟我们这个老一辈的不太一样的时候，诶，那个冲突又来了。先想说我们好像没有得到我们孩子的心，那个我们孩子的心已经被这个世界啊，被这个很多这种撒旦的教导被掳去了。那所以我们那个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爱家联盟，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做法，哦，有很多的想要去示威抗议，来表达心声。那时候，我们从小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看到那个立法委员怎么样去示威抗议，什么是有效的示威抗议，就是打架，哦，骂，然后做了很多暴力的事情，这样子才能够吸引人的注意。那既然我们基督徒要去示威抗议的时候，可能也是要用一些这个世界上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要去做这样的抗议，要表达我们的声音，但是我们不能用那个血气，我们不能用血气来做这些事情，我们是在血肉中生活，但是不是靠血气来征战。那个靠血气来征战的时候，可能你从一出发点就是失败的，你站在用撒旦的原则在行事生活的时候，你不用做你就已经是失败了。当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看法的时候，也深深的影响到我，就是说，诶，真的，我们属神的，属基督徒的，属基督的，不应该用这个世界的方法，那个批评、谩骂、暴力的方式，这个是世界方式，也是 常常是有效的方式，但是在神的国里面，天主的国里面，却是不被接纳的。我们来看那个有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四节，这里讲到说，雅各伯及若望两个门徒见了，便说：“主，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降下，焚毁他们吗？”耶稣转过身来斥责了他们。撒玛利亚人不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面向耶路撒冷去的。所以这个雅各伯若望他们就跟主说，这个不接受主的人将来都要丢到火湖里面去，那将来丢跟现在用火来烧都是一样的，主啊，那我们就现在从天降火下来把他们烧灭，这个以后反正都要做一样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做吧。主耶稣来转身斥责他们，他说，主耶稣斥责他们不是说你说错话了，你说的不对。主耶稣跟他讲的什么话呢？在那个注释，第九的注释，我们看到后面第九的注释，这里后半段他说，五十五节，拉丁通行本作，耶稣转过来斥责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有的是什么样的精神，人子来不是毁灭人，而是来拯救人。耶稣斥责他们说，你们有什么样的精神心神，你们不知道，你们现在的灵是什么样子的状况，你们不知道，你们讲的话可能是对的，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很有道理，但是那个灵不对，灵不对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你用血气去征战，你想要用批评谩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你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你虽然你可能会有得到你的结果，可能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但是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注定要失败，你在天主的面前是不被纪念的。即便你做得好像可以成功，但是你的灵错了的时候，你所做出来的也不被天主悦纳。所以有一位尼托森弟兄他说，不要用撒旦的原则来侍奉天主，不要用撒旦的原则来行事生活。什么是撒旦的原则？就是抱怨批评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好负面的东西，我们用在我们的家人身上，希望我们的孩子好，用骂的方式，那种撒旦的原则可能得不到这个好的效果。用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兄弟姐妹都能够爱主，用一些世界上的想法手段的时候，可能得不到好的效果，因为从一出发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注定失败了。那个从属灵的开始，属灵的脚步一开始错的时候，导致整个结果都是错的。虽然可能常常讲的话是对的，心意是好的，但是我们纯心出发点是错的。那这个尼托森弟兄，他是上个世纪二十世纪的人，他是1903年出生，然后他18岁的时候，他重生得救碰到主，他就要跟主来争的，他就很认真的愿意去侍奉主。那时候他也在主内有很多的学习，他也做了那个话语的事工作，就是很多的在他们团体里面有很多的讲道，属灵的喂养给他们的团体的兄弟姐妹。那他们的团体也差派出去很多的侍奉主的工人，侍奉主的同工。那侍奉主的同工都需要一些 费用金钱的资助，那他所从各地所收到的钱，他就按着他的感动就分配给这些同工使用。他也告诉同工说，你们要依靠天主，凭着信心来生活。这个世界上的供应不一定能够非常充足的达到每一个人的面前，但是天主的供应是不会出错的。他们没有什么团体，没有什么财产可以供应，都是靠着兄弟姐妹的奉献。那在他们在1930到194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是对日抗战的时候，那个抗战的时候在打仗，要传福音的工作仍然继续的进行，但是很多人都吃不饱，因为战争就会有饥荒，这些问题都吃不饱了，哪有更多的钱来奉献给这些侍奉主的这些传福音的人。所以在那个年代，很多他们出去传福音的就生病，没有钱可以看病，没有粮食可以吃，就有病死的饿死的，很多这些派遣出去的同工就发生了这些事情。那作为他们团体的领袖，这个尼托森弟兄，他就想说这样子实在不太行，虽然我们必须靠天主的供应生活，但是很多的兄弟饿死病死，这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所以他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的家族有亲戚，他们是做药品的，在那个战争的时代，很多的可能消毒水、消炎的药水、红药水，这些是需要被大量需要的，他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生意，跟他的家族合作。他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被他的兄弟姐妹来批评，他要用这些赚的钱来供应这些传福音侍奉的工作，但是这些兄弟姐妹就开始批评他说，你不是说要靠信心生活吗？我们怎么可以侍奉天主又侍奉马门呢？我们的心怎么不能放在天主那边呢？你这样子去侍奉马门的时候，怎么能再向我们讲道呢？你讲的虽然以前讲的很多事情都很好，但是你现在已经一只脚已经踏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你也不能当我们的领导。所以这个尼弟兄那时候就被赶出去，他们说你不能在我们团体里面做领袖。那这个尼弟兄就离开了那个团体的领导的这个服事的工作。之后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之后，他们同样的有聚会，那也有这个刚好就他们请尼托森弟兄在他们团体里面来分享。这个尼弟兄就在他们团体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以前有一对夫妇，他们生了一群孩子，但是很不幸的，这个先生就过世了，有一大群的孩子要养，这个太太怎么办？他没有办法，找不到在那个年代没有办法有什么样的好的工作可以供应他们养这么一大群的孩子，这个太太就只好决定要改嫁，为了养活他的孩子。当他就改嫁，然后一个一个把这些孩子养大了之后，当这些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就开始回来批评他的母亲说，哎，你当初怎么可以这样子改嫁？你改嫁怎么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你这样子改嫁没有办法从一而终，这样子是不好的。这个孩子长大了，开始回来批评他的这个妈妈。 这个尼托生弟兄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讲他自己。那个有很多的同工可能都是经由他那个重生得救的，有很多的同工都是经由他的给他们天主圣言喂养他们，让他们生命的灵命成长，有很多灵命成长长大了之后，诶，他就开始回来再来批评这个尼托生弟兄说，诶，你不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那样子。很多的批评在这个其实在天主的家中，这些的批评虽然有的时候讲的是真实的，可能讲的是实话事实，但是常常很多的时候是你的灵不对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就会有问题。所以当时尼弟兄讲了这个故事，他的同工也听得懂，他们也听得懂这个尼弟兄他所说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抱在一起痛哭流涕。那个尼托生弟兄他也就开始在又重新的再恢复他那个话语侍奉的工作，在他们团体里面做帮助，再继续的在这个战后一直在帮助他们的团体的建造，做话语的侍奉。常常有的时候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能用撒旦的原则来侍奉生活。那我们长大了，我们就会开始去批评一些事情，虽然我们讲的话是对，可能没有毛病，也很合道理，但是如果我们的灵一开始就是错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会都是有问题的。那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节圣经，在若望一书三章第二节，他说，可爱的诸位，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子女，但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我们现在的存心会显明我们将来是如何，我们现在的灵会显明我们将来会变在主面前是不是被纪念。可是我们知道一显明了，我们必要相似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怎样，所以凡对他怀着这希望的必圣洁自己，就如那一位是圣洁的一样。主耶稣他的灵是圣洁的，他是来拯救人而不是来毁灭人。火虽然要烧在那些不信悖逆的人身上，但是主耶稣来的心他的灵是愿意大家是得到拯救的。那一位是圣洁的，我们也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都是圣洁的，都是有他的心意，我们不要用撒旦的原则来侍奉生活的天主。愿主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他对齐，有他的心意。那以上是我的分享，我将这个时间再还给苏老师。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洪正弟兄的见证。我们的主他是圣洁的，我们要亲近他就要知道他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认识众人的心，他看的是我们的心，我们也愿意由他来圣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人书的第十二章 我们的天主，29节，他确实是吞灭的烈火，他是圣洁的，而且他恩待我们，他也摇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他的震动中，在他的带领中，我们可以从第26节读起。从前他的声音动摇了下地，如今他却应许说，还有一次，我不但动摇下地，而且动摇上天。这还有一次的这一句，就是指明着那些被动摇的事物，因为是被造的，必起变化，好叫那些不可动摇的这事物得以长存。唯有天主的爱是永远长存的，人的爱会有偏颇，人的爱会有限制，人的爱也有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我是为爱你而这样说的。妈妈，你怎么可以改嫁呢？我是爱你才说的，你不是要做贞洁的才德的妇女吗？好像是这样，但是我们不了解这全貌，我们不了解神啊，你不是爱我，为什么我有这些苦难呢？我们不了解，可是神会帮助我们了解，而这一个了解却是在他的爱里而能够成就的，所以他会摇动。我们觉得很有把握，可是不见得有把握，我们觉得没有把握，但是这动摇的有的就摇掉了，有的是没有摇掉。你弟兄的执事摇得厉害，摇得非常非常厉害，但是没有摇掉。主耶稣说，没有为朋友舍弃自己的性命是更大的爱情啊。这一个为爱而舍命的爱，主是这样为我们而舍命。主的仆人也愿意，保禄中途说，纵使我与基督的爱相隔绝，我也愿意以色列子民是得救的。就是他愿意，这就是基督的心，他多么多么愿意人得到好处。尼托森在大陆改变，就是迫害基督徒很严峻的那一段时期，主是恩待他到了香港，他到了香港传播主的福音非常有果效，也有很多其他的邀请，别人就跟他说，你就留在这里不要回中国了，因为中国迫害基督徒迫害得很厉害。很多人劝他留到国外安全的地方，但是他决定要回到中国。那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弟兄都在中国，都在苦难中，我怎么能够离开他们，自己在安全的地方忘了他们呢？这不是经上的话，纵使母亲会忘记自己的乳婴，我也不会忘记你啊。很多人反对他是为了爱他，可是他的同工也说，我还是尊重你。他回到了中国，那是他讲了一些话，他说，我回到中国，我知道我的结局有两者中间的一个，所以他不是以为回去没事，他是知道苦难等着他。他说，我回去第一个可能就是致命为主而死，但是我心甘情愿，就是为爱而舍弃自己的性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为爱要舍弃别人的性命，这是神的爱跟人的私欲不一样的。第二，他就说，我就会活着被提，被提的意思是主乘着云彩来的时候，准备好的都要提到天上，我们都要被提到天上。在基督内死去的人是先要复活提到天上， 其他活着在那个时候的人也要不经由死就提到天上。在圣经里有两个人是没有死就被提到天上了，一个叫做哈默克伊纳克以诺，另外一个就是厄里亚伊利亚。这哈默克怎么被提？常与天主往来就会被提，因为该准备的功课都准备了，我们要一个一个的功课神在量。我最近的最后的一个比较大的功课跟考验就是鸡舍的事件，不是说我没有了，还有很多，我还要主一步一步的整理我们的生命。当哈默克全部都整理好了，他不该还在这地上，就是没有什么在地上抓着他的，他的生命已经圣化到一个地步，就到天上去了。因为常跟天主往来，常跟天主往来，常跟天主往来，就会被提。厄利亚，主也把他提到天上。那么他们是活着的时候就被提到天上，就是得胜者的预象，得胜者的预象被提了。但是还有一个教会全体的被提，那是耶稣乘着云彩再来迎接他的心腹，是整个教会要被提的。这两个都叫做被提。尼托生说，我要不是被提，要不就是致命。其实他两个都有了，因为在基督内死的人是要先复活，只是那个时刻还没到。他在大陆受到了很大很多的迫害，那迫害是非常惨绝人寰的迫害，有很多的谎言说他被叫了，被盗了，背离主耶稣了，但是事实上都是说谎者。红卫兵在斗他的时候都抢着，因为很多的人被斗争到一个地步，甚至他们下毒下蛊，让他精神恍惚，不知不觉做。可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尼托生用各种巫术、各种毒术、各种毒药，他从来没有神志不清过，他的神志都是清楚的，他没有否认耶稣。他们都想要争先恐后的抢这个功夫，抢这个功劳，不是功夫，没有一个可以让尼托生被离主耶稣基督当。他最后迫害，他最后死在监狱里，他的遗体被送出来，别人拿着他的遗体，从他的衣服里面有一张卫生纸是夹在里面，是用血洗的，那是他生平中间讲的最后的一句话。那句话当我看到时，我的心就很震撼，我不会忘记。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当活的生命，也是这众多如云的见证人，是我们的榜样。在神的家中有很多榜样，我们要好好学习。在仇敌的作为里有很多坏的，我们要远离，好的要保持，坏的要远离。他在那卫生纸上用血写的字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神的儿子取了肉身降生成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说这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我尼托生信主耶稣基督至死，这是最后的他讲的一些话。也就是这震动，主耶稣也被很大的磨难，有些圣徒也被很大的震动，不得路是被倒定十字架。我们在这边看，他说有一些是不被震动的，还有一次，这里指着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是指着了被摇动动摇的事物，因为是受造的必起变化，好叫了不可动摇的事物得以长存。我们既然蒙受一个不可动摇的国度，就应该感恩，而且借此怀着前进和敬畏之情侍奉天主。前进和敬畏，当我们真的会敬畏神的时候， 很多事情你就不会去做了。当你真的会敬畏神的时候，你不会害怕别人的迫害。有人是怕人不怕神，我怕这个老板，那么我要说谎话。但是你怎么不怕更大的主宰，你要得罪他呢？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就有智慧。敬畏神，我们才真的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那是他的国度里有他的样子，有他的样子。而这一个不可动摇的国度，就是不会动摇，叫做天国，不会动摇的，那不会动摇的。主也是在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些不可动摇的爱在彼此之间，在夫妻之间，在家庭之间，在亲子之间，在他的教会里，会有一个紧密的在圣神内，就像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一个关节紧密的结合而成长成圆满的身量的这一个和谐，非常非常和谐。妈妈的心儿女知道，儿女的心妈妈知道，而这全部的不知道的困难，厄弗所书第二章就讲到了，耶稣基督是以他的死，以他的血，借着十字架拆毁了双方的隔阂跟仇恨，他要把我们之间的隔阂都拆掉，都要拆掉。在教会中会有一些我们需要改变更新，在家里也是一样，我都觉得我跟何敏的关系很好很好了，主说还不够好，才有急色事件，我现在不敢说很好了，我也不敢说好了，我就说主，你说没好就没好，但是我也不是在恐惧中，求你帮助我更爱人，爱所有的人。可是主说的尺度是什么？舍命的爱，舍命的爱。那是一个不会被动摇的国度，我们要感恩，怀着前进和敬畏之情侍奉天主，叫他喜悦。因为我们的天主实在是吞灭的烈火，他是圣洁的，我们要知道他是圣洁的，感谢主他是圣洁的，我们要亲近他，我们就必须要圣洁。经上也说，因为他是圣洁的，对亲近我的人就必须要知道我是圣洁的，生命记讲了。感谢主，我们有这样圣洁的主，也就是有他绝对的标准，所有的标准若跟天主的标准尺度不一样，你知道谁会废弃？人的一切跟他相反的通通都要废弃，一靠近他就通通废弃了，剩下的就跟他完全一样。受父子的意思就是在他里面，在圣神内生活，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主恩待了我们，他真的恩待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主要亲自释放他的神，完成这一件美好的工程。有一位姐妹，她爱主，她非常非常爱主。在三年前，我每年都回台湾，有的时候是一年两次，有的时候一年一次。她经常跟我到许多的地方，她有一个主给她的恩典，有人讲说这叫做请假的神恩，就是他都请了很多的假，他请了很多的假。可是我告诉你，不是叫做请假的神恩，而是说他为主说，我把它当作重要的事，我很早就跟学校谈，这是很重要的事。那么他也得到了学校的肯定，就愿意每次都准假，做准假。三年来因为我没回来，所以他也就没有这个需要。而这一次他又回来了，可是我知道他是在假期中。这就是春梅姐妹，我们鼓掌欢迎春梅姐妹，为爱主把主的事业摆到第一，我们鼓掌欢迎她。
兄弟们，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来分享主在我生命中对我的恩典，还有对我的教导。那首先我邀请大家来看一段圣经，就是在马窦福音的第五章的第37节。你们的话该当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那我想分享一下主对我的教导，因为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大哥鼓励我们，就是可以好好的祈祷，特别是用舌音祈祷。那我也觉得说这个是我非常需要的，所以我每天中午的有一个时间是一个小时休息时间，我就想说我应该要好好的来把这个时间也用在祈祷上面，所以我其实是就是有花了一些时间来祈祷，也觉得是非常好的那有一天呢，我就需要去寄东西去给一个姐妹这样子，那就去邮局。那邮局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晚了。晚了之后呢，我其实是就会有点犹豫。我们其实人常常会，刚开始你有时候你爱主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我愿意为你牺牲这个牺牲那个。但是一旦你跟你自己的就是也不是利益，就是你自己有一些很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我的身体可能不能负荷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都会说主啊，我就是你的尺度小一点，我想休息一下。其实我当时也是有点想说其实已经迟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因为下午还要上班嘛。那有时候我们人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法，都会觉得说我不可以对不起我的工作，我应该好好的工作，我这样子不行不行。后来我觉得说我其实有用很多的话语来为我自己掩饰说我其实是不想祈祷这样子。后来我还是决定要好好的祈祷。那祈祷之后呢，休息时间就其实几乎是没有了，但是我就觉得其实也没有像我自己设想到的，就说我可能是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其实我觉得当时的状况也是还不错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其实是会废弃主的话，对啊，之后呢就不遵守承诺。很多时候我们对人是这样，对主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更是，因为主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好像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我可能把我的祈祷放在要睡觉前了，因为睡觉前好像有比较有时间，但是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非常想睡觉的时候了。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主也常常在提醒我们，我们其实对人会说不好的，但是对主呢同样也是会不是很遵守承诺的。好，那接下来我再分享一件，就是其实也不是我心里很好受的，就是有一天呢我就收到一个电子邮件，就是有个学生呢，因为我在学校服务，有个学生呢就写电子邮件来说语气上是抱怨的，因为我们有提供一个服务，就是说你只要是学校毕业了，你就可以还是继续用学校的信箱，只是你的信箱会变转成为校友的信箱。那我们有提供这个服务，但是呢是要你同意，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很重视这个主权，就是你只要同意我们就会帮你保留。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在每一年大概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学生就会毕业，毕业之前呢，其实毕业之后就是在学的这段时间到过年前，就是当年的那个年底，你随时都有机会透过系统来表达说你可以取消或者是你还要保留。那我每一年也会大概，因为我是大概月初，大概是假如说是今年是2022年毕业的，我就是在今年2023年初开始转档，那我会在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都会发信提醒大家，特别是那些没有保留信箱的同学。那同学呢，因为他没有保留，所以我们就把他的信箱就是取消了，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不满。通常呢学生就会说是学校的错，是我们的错。 那我们提出说我们什么时候发信给你，因为你没有收，或者是不管是基于什么的原因，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收到您要的要保留的意愿，所以我们就有这个要把你的资料取消这样子。结果他都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听。那我们因为只要是学生来，现在其实学校都很害怕学生，所以我们就会回复说我们其实是有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齁。那后来呢他还是不满意。不满意之后呢因为我所处的地方是在分部，那他就到本部去。本部告完之后那还是不满意，因为最后面还是会请我们来处理，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缘由跟学校的长官报告说我们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最后面他还是不满意，不满意之后他就告到教育部去了，所以我们也是就还是照这样的处理。我只是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点不舒服，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其实这个不是我们，不完全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其实是提供一个服务，但是你没有在期限内做，你怎么会一直怪罪我们，而且我们怎么告诉你，你好像都不会接受我们的意见。那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些事情，我在想又会不会是主也告诉我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一直都用我的想法，因为我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会也会一直去对主挑战说，主啊你为什么都没有达到我的这样子的要求。那经过这一件事情之后，其实也经过了好久，因为学生一直都不满意嘛。那后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证据的话，后来呢学生大概也觉得就是他已经告到最高的部门了，但是我们还是这样回应，后来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出来了。所以真的是也很感谢主，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在处理不合理的时候，特别是师生，也不是不见得是师生，有些时候很多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不是想要拿的证据来对着你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只是很希望我们也可以帮助到你，但是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帮助到你的时候，请你不要那么的愤怒。好像现代人都很愤怒，都一定要靠着我讲话比你大声来得到我所要的诉求。好，那最后面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因为在疫情期间的话，我在的地方几乎都没有办法去哪里，我就是除了上班住的地方家人。那主让我学习到就是怎么样跟我的家人好好的相处，特别是我的父亲。我跟我的父亲其实状况并不是很好，我其实从小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受宠，不要说受宠爱，我其实不觉得我是被关爱的。那因为我的父亲是比较大男人主义，所以我一直觉得为什么男人要欺负女人，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在他跟我母亲的相处上面其实会让我有一点不舒服，所以有时候他们之间的冲突，在我比较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在我比较大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起来捍卫我的母亲，所以我的跟他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好。那我妈妈也很，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那我刚开始没有觉得我的父亲在我的生命当中是重要的。我是主夺得了我之后，我真的觉得我也从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一些事情，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因为我母亲过世之后，他有跟一个阿姨交往，但是那个阿姨有一天我们也接到他电话，他也过世了，就是也是一个很突然的事件，他就过世了。过世之后呢，就觉得他好像也一天一天的衰老。那我父亲其实是一个非常节俭，当然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蛮吝啬的人。我生命当中我几乎没有接过他给我的钱哦，几乎没有。 那在这几年，在这几年当中呢，他有住院啊，我刚好有时间也有机会去照顾他。那最近有一次我是特别的感动，不是因为他给我钱，当然也是因为他给我钱。这件事情有一点妙，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也许是有，也许是我自己没有感觉。但是呢，因为我每次回去看他的时候，我慢慢的觉得我真的是要回去看看他，跟他聊聊天。所以呢，我之前的话大概也许两个月一次，后来就一个月一次，后来就是两个礼拜我就回去看他。那看他的时候，我一定会包给他钱，因为我知道老人家他其实非常在乎的是钱，就是那个感觉起来是他比较安心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每一次都会给他。那我不管买什么东西，他常常会有意见，但是只要给他钱，他通常会有意见，哦，就会包一个红包给他这样。那有一次呢，我真的觉得非常惊讶，就是我们两个独处的时候呢，他就拿了一包钱给我，他叫我带回去。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可能是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拿到他的钱。有一次可能是我去照顾他，帮他就是在医院帮助他的时候，他给我的，就是因为我都去帮他买饭嘛，哎，他给我的，真的是非常觉得是我生命当中非常感动的。也不是因为我收到那个钱，但是就是觉得他好像有在乎你了。我好像也许我的生命当中一直在争取他对我的注意，或者是他对我的爱吧。那个可能也是我觉得是他对我爱的一种表示，嘿，因为生命都很难得。那在最近，因为才刚过完年嘛，那这一次过年的时候，我刚好就有机会带他跟家人去那个海边稍微逛一逛，搀着他，真的也觉得他真的是真的是体力不好了。我们带他去逛一逛之后呢，想说再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逛，但是他坚决不下车，因为可能对他来说他体力负荷太大了，所以就陪着他在车上聊天这样子。我就觉得我也很感谢主，也许在这一段时间就是非常动荡的时候，他也帮助我，让我去了解，也让我去跟家人也好好的相处。因为有时候我们好像都太看外面的事情，也没有看我自己跟家人之间的问题。那也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时间上面，让我有机会好好的去关心我的父亲。当然我其实是更关心他灵命的事情，因为在这一段期间其实我也送走好几位老人家，有一个老人家其实我也非常不舍，但是我好像没有机会好好的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已经过世了。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还有时间可以跟我的父亲讲，但是有时候我尝试要跟他讲，他总是会岔开话题，让我有时候就很难有机会。但是我还是求主帮助我，让我有机会，因为毕竟是我自己所爱的家人。所以我很感谢主在这段时间不只是给我恩宠，给我教导，让帮助我，也帮助我成长。因为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啦，年龄真的有时候是虚长，但是真的是要在主内好好的学习。对，所以我也要还在主内好好的成长学习，也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也不要放弃我。好，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主，我就把时间交给舒大哥。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春梅姐妹的见证。主有的时候会把他的心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打开马窦福音第二十四章。马窦福音第二十四章，的第十二节，由于罪恶的增加，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以得救。我们要好的要把持，要坚持，坚持到底。天国的福音 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才会来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次来临之前，有一件事，就是主在这里所说的天国的福音要先在全世界宣讲。刚才春梅也见证了，关心到所爱的人离开了这世界，心里面就想，我还没传福音给他，那么他就离开了。圣神也会把这一个主的心向我们显示出来，就是他关心我们的得救，他关心我们的得救，他关心，我们也关心主所关心的。主爱我们，当我们愿意照主的感动去做事，很多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当你把福音传给别人时，主说一个人得救在天上都有大欢乐，天上的众圣徒都与我们一同欢乐，我们会体会到天上的欢乐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当我自己尝到了主是何等何等的甘饴时，我又看到了主给我的甘饴在别人的身上也显示出来，在他的见证里我也听到是同样的喜乐，非常大的喜乐。就是这一份喜乐是这世界里的团体不会有的，只有在主的家中才有。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给我们的喜乐是世界夺不走的，我们带着深深的盼望要来遵行的诫命，诚信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求你打开我们的明悟，让我们不消灭圣神的感动，愿我们的灵是敏锐于你圣神的带领跟感动，好使你圣灵圣神的和风吹送，我们都尝到了甘饴，我们都体会到了方向，而能够在你定义的方向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真真实实的是你的门徒，是基督徒，就是是受缚者，是在圣神内生活的，是有你的圣神，属于你的人，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